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知道秘密越多，越明白危险就在眼前。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23日。美国洛杉矶退党服务中心专门针对中共公检法的高层机构打电话，告诉他们被中共封锁的法轮功真相以及退党的消息。近日，洛杉矶退党服务中心的义工小霞向记者表示，最近很多中共高官急于听到这样的真相电话。早些年，退党义工经常会遇到挂断电话、不听或骂人的现象，但如今完全变了。很多中共高官都是想方设法躲避中共监听，耐心听真相。小霞说，现在打电话会遇到几类人。一种是已经听过真相，电话打过去后对方就说要做三退。第二种是急迫想听真相，但不说话，只是静静地听我们讲。毕竟在中共的监控下，又是公检法系统的人，电话和一举一动都是被监听监控的。不过听完真相后，对方会对我们连连道谢，这一类人特别多。小霞说，还有一次我给公安部的人打电话，对方直接要翻墙网址，说想要了解更多海内外真实的消息和动态，这一类人也不少。共产党的官员们都感觉到了中共政权已经出现了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有多大，不同的人说法也不同。越是接近中共政权中心的人，越是能意识到问题有多大。知道秘密最多的人才明白危险已近在眼前。1989年12月4日，就在柏林墙推倒的一个月之后，东德埃尔福特市的一栋政府办公大楼楼顶冒出了阵阵黑烟。原来这里的秘密警察已经预感到危险即将降临，因此急于销毁秘密档案。火光引起一位女医生的注意，凭着勇气与正义感，她与赶来的市民们赤手空拳地冲进了秘密警察大楼，强行接管了正在被销毁的秘密档案。东德各地开始抢救秘密档案馆，180公里长的文件来不及销毁，被市民完整接手。正是这些抢救回来的秘密档案记录了东德共产党的罪行。东德百姓从收到的电视信号、亲友传递的讯息中获知了西德的真实情况。仅在1950年代就有270万东德居民越境到西德。1961年东德修建柏林墙，阻止居民逃向西方。东德政府下令对越境者加以射杀，东德政府要焚烧的就是这些下令打击、监视、屠杀普通民众的秘密文件。这些被抢救回来的文件成为判决东德共产党的重要证据。那么有一个问题是，如果这些秘密档案当时被东德共产党完全烧掉了，那是不是就无法追究共产党屠杀人民的罪行了呢？在判决东德共产党总书记克伦茨的法庭上，百姓纷纷出庭作证，证明他们的亲人在翻越柏林墙时被东德士兵枪杀。一位试图翻越柏林墙的东德市民费希特被东德卫兵射杀。死者的妹妹出庭时悲愤地指出，费希特在死前忍受了50分钟的剧痛，没有人过来救他，因为没有人敢穿过无人地带。死者的妹妹掷地有声地说，今天我来到这里只是为了正义，而不是为了仇恨。即使没有东德的那些被抢救回来的秘密档案，东德共产党同样难逃法网，难逃普世价值天平上的善恶称量。看看现在的中国大陆，看起来一片岁月静好的下面已是波涛汹涌。 所有的公务员出国的护照被要求上缴，甚至是乡长、村长的级别都要上缴护照。对于出国公干者严加审查，并用互相监督的制度让出国的人受其他人的牵制，让他们无法单独投诚脱逃。在2019年，武汉肺炎疫情尚未爆发，世界与中共的关系表面上因贸易等等因素还在维系，然而危机四伏的中共已经令一些有良知的人无法坐等灾祸。2019年11月22日，中共前特工王立强投诚澳洲。王是中共建政后第一个公开披露自己中共特工身份的人。王立强全面地揭露了中共控制香港、台湾的舆论及民意，是网络状细密的渗透，几乎将中共的铁幕戳了一个大洞。中国问题专家恒河表示，这应该是中共70年来最严重的间谍叛逃事件，因为它是中共专业间谍在香港运作的一个枢纽，而他的上司则是在香港的中国情报机构的核心人物之一。王立强对媒体披露，他之所以站出来，是因为他亲眼看到反送中期间中共把香港搞成那样坏，令他非常痛心。他不想让台湾也变成香港那样，才冒着生命危险站出来，曝光中共针对香港及台湾的间谍系统。而在2019年11月16日，一位中共官员冒死向《纽约时报》提供了400多页关于中共在新疆以教育转化和职业培训为名大规模拘禁维族人士和其他少数族裔的文件后，11月24日，华盛顿非政府组织国际调查记者同盟曝光了又一批有关新疆百万集中营的中共内部文件。美国媒体称文件内容令人不寒而栗。中共说自己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自认为至少还可以维系几十年的政权。然而2020年的这场武汉肺炎导致全球3500万人确诊，超过100万人死亡，把中共谎言成性、漠视生命、自私狂妄的本性完完全全地展现给世界。一位从美国回来的人称，美国的普通人都知道是中共隐瞒了疫情，他们自己封城自救，却让500万人流向世界各地。他们为什么不同时管住飞往世界各地的航班？而这位归国人士的美国房东都知道，有一位医师李文亮因为说了实话而被警察传唤。2020年的中共疫情与2019年中共在香港反送中的数万枚催泪弹、2000多具的被自杀尸体，种种恶行构成了一幅谎言与暴力的全息图像，中共的邪恶内核一览无余。有知情者冒着生命危险将中共2020年1月3日下发的3号文发送到海外，曝光了中共早在1月初就勒令禁止病毒真相的公开。国家卫健委的3号文，武汉悲剧的源头之一，被海外公开。一位中共高层幕僚坦率地对美国研究中国问题专家林蔚说，林蔚，我们已经走投无路了，每个人都清楚这个体制已经完了，我们进了死胡同，我们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因为这里处处是雷，踏错一步就可能会粉身碎骨。国际权威机构皮尤中心的一份调查显示，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平均 70% 的人反感中共，这是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一幕。美国国务院于2020年10月14日正式公布将制裁10名中港高官，并警告国际金融机构不要与被制裁人士有业务往来，否则将会受到二级制裁。而在此前受到这样的制裁仅有伊朗和北朝鲜等政权。 与苏联、东欧共产国家的突然倒塌不同，中共在全世界的注目下，一步一步地滑向深渊。这是不是上天在给予听信中共那些堂而皇之的陈词滥调者更多的选择机会呢？世人是不是应该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呢？美国移民局于10月2日把禁止共产党员入境美国写入了移民手册，导致近两亿加入过共产党、共青团或少先队的中国人将被美国拒之门外。据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的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主席易容表示，自美国禁止共产党员移民的消息发出后，在退党网站以真名办理退党证书的人数激增了几十倍。另外，不是为办退党证书，而是纯粹声明退党，并且以真名声明退党的人也明显增加，而且他们在留言中谈到的对退党的认识都非常深刻。退党中心义工表示，声明三退的人是看到了这个形势，认识到退党是潮流，决定以实际行动与共产党决裂，一刀两断。这些现象说明大家都感到退党的紧迫性、必要性，不能再拖延，退党是大势所趋。从2004年至今，通过大纪元退党网站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中共民众人数已经超过了3亿6千万人，这一数字正在快速增加。或许有还在观望的华人说，我是共产党员，入过党，我可以不说啊，我可以隐瞒，我也许就可以蒙混过去了。然而对于加入共产党是可以追溯的，即使是入了籍或者已经是绿卡持有者，一旦发现隐瞒共产党员的身份，绿卡可能被吊销或被遣返，是非常严重的后果。世界正在围堵中共，所有的党员、团员、少先队员，只要是他的一份子，都会面临被清算的危险。及早三退才是明智的选择。
请听时事评论。20年前绝密文件曝光，文章发表于明慧周报中国版第821期。日前，一份20年前被中共列为绝密的文件在海外曝光。这份文件是由中共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五个部委在2000年11月30日联合发布的司法意见，简称2000年29号文。这份文件只有中共参与制定与实施法律的核心部门才可以看到，而地方法官、公安、检察官根本看不到。文件要求各级政法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时任中共党魁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指示。按理说，任何一个法律应该经过正常的程序确认，并公开公示，让公众有知情权。然而2000年29号文却对法轮功学员直接定性，要求司法用刑法来量刑定罪，按刑事案件处理，比如给法轮功学员扣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和诽谤党和国家领导人等罪名。多年来曾经多次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的中国大陆律师陈建刚看到这份绝密文件后深感震惊。陈律师表示，办案多年第一次看到这份绝密文件。陈律师指出，这份绝密文件从法律层面上讲是违法的，没有法律的任何特征和效力，将这份文件列为绝密正说明中共在搞违法犯罪的活动，见不得光。陈律师还分析了文件中提到的刑法第300条，也就是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这是中共网判法轮功学员时最常使用的罪名。事实上， 早在中共公安部2000年和2005年发布的两个公文中，所认定的14种邪教名单中，压根儿就没有法轮功。2014年6月2号，法制晚报再次公布了中共定性的14个邪教组织的名单，法轮功依然不在其中。陈律师指出，法轮功学员传递的资料只是告诉人们被迫害的真相。这么多年来，哪一个法官能指出法轮功学员到底破坏了什么法律实施呢？没有一个人能说出来。和这份绝密文件一样见不得光的，还有610办公室下达的迫害指令。这个610办公室是在1999年6月10号由江泽民下令成立的，唯一的职责就是在全国推动迫害法轮功运动。610办公室不挂牌，参与人员不穿制服，他们在向法院传达迫害法轮功的指令时，通常不允许录音，不让做记录，只通过口头传达，不留证据，因此多年以来都是在秘密状态下维持着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目前在全球反共的大环境下，越来越多的中共体制内人士看到了中共四面楚歌、岌岌可危的现实，一份又一份揭开中共内幕的秘密文件被传到了海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403页揭露新疆集中营的密件，1月3号中共卫健委隐瞒疫情的3号文，以及这份强制给法轮功学员栽赃定罪的2000年29号文绝密文件，都陆续被曝光，直指中共所犯下的反人类罪、群体灭绝罪，铁证如山。